上个礼拜呢，因为我们聚会的内容比较多，所以忘了给大家看我们投影的最后一页啊。那我很盼望呢，就是每个礼拜我们信息之后，给弟兄姊妹一节的这个背诵默想的经文，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我们就一同来思想啊，一同来背诵。在下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会一起试着来背一背啊这一节的经文。那么在周间的时候，通过教会不同的团契微信群啊，有发给一些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到的弟兄姊妹啊，我知道很多人在尝试来背诵，很感谢主啊，谢谢弟兄姊妹们。那么如果您要是没有收到这个微信呢，我们已经在这里投影了一点时间了。那下面我们就试着一同来背诵好吗？那一页没有了。提摩太前书3:15，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一同再来读一遍好吗？我们读经的时候，请大家尽量我们争取呢，把这个出处啊，包括章和节，我们都一起来读。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在教以前在我们教会教这个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她就跟小朋友们说啊，她说呢，这个人的名字你不但知道，他们家的地址你也知道，这样你去找他就永远不会找错啊。那我们记圣经主的话语也是这样子啊，不单是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啊，他名字叫什么，我们把他的地址也记一记好吧。提摩太前书3:15，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感谢赞美神，这是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的背诵默想金句。那么今天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一段经文，约书亚记1:1-9，好不好？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同声恭读主的话语。约书亚记1:1-9，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主耶稣死里复活纪念的日子， 我们愿主您自己的话语再次被解开，发出亮光，让我们每一个人啊，不单是听的，包括讲的，你自己不配的仆人，我们同蒙一个灵的造就，同得益处。愿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刚强壮胆啊，进入应许之地。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的正道啊。那在我来分享信息的时候，会逐章逐节和大家来思想约书亚记啊，这个主题就叫做进入应许之地啊 ，Entering the Promised Land。那么我们说这个约书亚记呢，是离我们已经有3000年的这个历史了啊。那么那么久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主前1446年啊，3000多年啊，至少30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那么我们在这么长的一个历史长河当中，很多事情已经都改变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去看这些的老古董？更何况我们知道约书亚记里面有一些的内容呢，不太容易讲。有的弟兄姊妹说，牧师啊，我比较喜欢这个新约啊。为什么比较喜欢新约呢？新约里面的神呢比较柔和谦卑，是吧？主耶稣自己说的哈，我心里柔和谦卑啊，比较多的恩典怜悯，比较更多的看到这个爱。一看到旧约当中的神呢，还要打仗的，是不是 啊动不动还要杀的啊，这个看的好像比较可怕。那么我们弟兄姊妹要知道，旧约和新约乃是一个整体啊。若是我们常常只看新约，忽视掉旧约，那么就把圣经当中很宝贵的一部分属灵的真理，我们就把它忽略掉了。那当然反过来也是这样，如果我也知道有的基督徒特喜欢旧约啊，我有遇到过的啊，非常非常喜欢旧约，那这个呢也有失偏颇，我们也要多多的去看新约，圣经神的话语是一个整体。既然都是神所默示的话语，那么它是超越历史，超越时空的，即使对今天的人啊，即使对我们今天这些啊华人为主的信徒啊，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仍然能够从其中有许多的学习。那么好，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因为我们一讲到约书亚记，我们知道前面有五卷书，在那个地方叫做创出立民申啊，摩西五经。我们没有讲摩西五经，我们讲约书亚记啊，进入应许之地。那么前面摩西所讲的啊，这五卷书，我们当然没有时间去仔细的多看。那么从这个出埃及这样一个故事当中，我们主要要做一个回顾，因为它和约书亚记密切相关。我们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呢都不陌生啊，都不陌生，所以我们只是很简单的看一下啊，以色列人那么在埃及为奴400年啊，或者说430年，那么在这个法老的手下，我们知道一开始呢，约瑟在那个地方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是得到法老的器重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不是啊？有一段时间啊，约瑟是非常的有这个权柄啊，在埃及啊，这个很有影响力，也因着这样，所以雅各和众子在饥荒当中都逃到埃及投奔约瑟啊，约瑟和弟兄相认，这些故事我们都不仔细去看了。那后来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就是埃及新的法老起来，就开始苦待以色列的百姓啊，所以他们就非常的痛苦，在埃及当中做奴隶，做苦工啊，这样。啊，400多年，一代一代的，直到后来神兴起一位的仆人啊，这个人我们一定要提，刚才也已经提过，就是摩西五经的这个作者啊，摩西他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民族救星。那么神兴起他来，让他到埃及去 为什么要到埃及去呢？他本来是埃及的王子，但是后来因为犯了事啊，我们知道啊，他要这个抓在自己的手里面啊，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来救他自己的啊同胞啊，结果事情败露啊，就从埃及的王子变成了一个米甸旷野里面的牧羊人，法老要追杀他，所以他就在埃及的这个米甸的旷野当中啊牧羊40年，前40年是王子，然后在40年是牧羊人，最后40年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领袖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摩西120岁分三段啊，第一个40年叫做什么呢？两个字，叫做我能，是不是啊？啊，我什么都能啊，学了埃及人一切的这个智慧、学问、能力啊，武艺高强。但我们今天主要不是在讲摩西，但是呢，因为今天的经文当中也多次的提到摩西，所以我们要回顾一下。那第二段呢，在旷野牧羊40年以后，从我能变成什么呢？变成我不能啊！当神跟他说去埃及，回到埃及去见法老，把我的百姓领出来，他怎么说？说我笨嘴拙舌的，我不行，我不行啊！你去找别人。这可以理解，如果你在旷野当中牧羊，每天都对的都是那些羊，最后真的就变成是笨嘴拙舌的了。因为那时候牧羊是非常非常辛苦啊，逐水草而居啊。虽然他这个跟米娶了米甸祭司的这个女儿啊，有了家室，但是呢，很多时候常常就是一个人就面对一群羊。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个新闻报道，说一位这个解放军。他呢在海岛上面一个人守一个海岛，那还是早年，现在当然这个中国这个国力强盛了啊，这个越来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他一个人守一个海岛，然后不单生活很艰苦，他最担心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语言能力都丧失了，所以他就常常跑到大海边去对着大海讲话，就练自己的这个语言的能力，不然因为没有人讲话，慢慢就不会讲话了。那么摩西也是同样，最后变得笨嘴拙舌，什么都不行，不要说见法老，见到人可能他都在退缩，我不能。这个时候神才开始来用他，神才可以来用他。然后到了第三段，从80岁开始到120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一次一次的跟法老来征战，神降下十灾啊 ，Let my people go。这时候，摩西的生命第三段又变成两个字，叫做神能。前面是我能，后面是我不能，然后到后面是神能。那么领着以色列出埃及，大家能看到投影上面能看到这个鼠标的箭头吗？好像看不到啊，在我的屏幕上面有啊，我们就看这条虚线就好了啊，就看这条虚线，一站一站一站的啊，那个兰塞啊，这是埃及人的基货城，也是以色列人在那边做苦工的地方，因为埃及人不喜欢这些牧羊人，所以要把以色列人啊专门摆到啊一个特别的地方，把他们 quarantine 啊，把他们这个隔离开。那么过红海，走旷野，走了大约2年的时间，就来到一个地方。那您注意，巴兰的这个旷野往上啊，应该是这个第12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写着叫做加底斯啊，大家看到吗 ？Kadesh Barnea 啊，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那么离应许地就已经很近了。大家往上看啊，往上看。右边是什么呢？是那个死海，大家能看到吧？啊，这个图表的右上边啊，然后左边就已经写着叫什么 Canaan 啊，就是迦南地。再往上耶路撒冷，再往上耶利哥，再往上吉甲啊，所以这个是迦南地的啊南半部，已经是遥遥在望。在加底斯巴尼亚那个地方啊，根据弥士书记的记载，就出事了。什么事情呢？因为马上要进入这个应许地，所以摩西说我们先进去窥探一下，所以每个支派选了一个探子， 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探子，他们就去窥探迦南地，进去走一遭啊，从南到北走一遭，回来看看这个迦南地的敌情情况是如何的。每个支派选一个人，当时一共有多少人呢？20岁以上的男丁60万，实际上是有零有整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加起来至少200万。你想一个支派里面选一个，那是不单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那是精兵，那是特种部队，那不单是普通的特种部队，那是海豹突击队，是不是？美国的这个精英当中，精英叫海豹突击队，海豹突击队里面据说是第六队最厉害，大家有看过吗？啊，这个猎杀本拉登的那就是第六突击队啊。所以这些人不要小看他们，每一个那都是身怀啊武艺高强啊，艺高人胆大，而且是各方面都能够去应对的。这样的人派来在迦南地走一遭回来以后，啊，两个人抬着一串这个葡萄，大家知道这故事哈，啊。然后他们就跟摩西说了，跟摩西和以色列百姓说了，说我们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们想先听哪个？啊，这个当然是我们的演绎，圣经里没有这么说，但就这个意思啊。好消息是什么呢？那个地方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两个人抬那么大串葡萄，不得了。坏消息是什么呢？咱甭去那儿了，那地方人太可怕了，打不过呀，城墙坚固高大，都是巨人，亚纳族人，巨人。其实呢，这一段我们等到讲到迦勒的时候，我想再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所以呢我们就到这里啊。因为在约书亚记当中，不单讲约书亚，还有一位特别的人物啊，迦勒。生命圣诗里面有一首诗叫迦勒看见主，到那个时候希望我们啊能够唱这首诗歌。很少有啊，在圣经当中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物专门写一首圣诗啊，而且收在很多的诗歌本当中。那么到底 Caleb 他伟大之处在哪里，我们到时候再看好吧。啊，十二个探子回来，大部分探子都说不行，就两个。那我们已经提到迦勒、约书亚，大家知道就这两个人，他们说我们去，一定要得那地为业。那10-2啊，连这些特种部队的精英他们都说我们甭去了，那其他的老百姓怎么样？心立刻就消化了，不要去了，啊，这样就出事了。那么后面的事情我们也知道，神就发怒，让这个20岁以上的这个男丁，整个这一代人，没有一个可以进迦南地，除了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迦勒。所以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人口都算上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加起来是200万，那么这200万人当中啊，20岁以上的男丁啊，就这两个，约书亚和迦勒能够进去。所以讲到这一段，我常常说，我说叫 two ppm 啊，百万分之一啊，百万分之二啊，太不容易了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其他的男女孩这些其他我们没有算在里面啊，即使算在里面，60万分之二也是太少了，包括连摩西自己啊，因着击打磐石出水，没有尊神为圣，自己都不能够进去。好了，所以呢，本来2年已经走到加利斯巴尼亚，马上就要进迦南地了，因着这件事情在旷野当中又绕了38年，是吧？啊，所以我们看啊，从加底斯然后往上走，走到寻的旷野，然后又往下走啊，这个与寻加别，然后就转，有的这个圣经的地图呢有不同的版本，就是在那个转啊，转好多圈啊，然后后来一直往北边走啊，再看到就是到我们图的右上角那个地方啊，到尼泊山，然后过约旦河，然后耶利哥，这都在图的右上角，这是到约书亚这里。12个探子窥探迦南啊，这个路线图啊也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他们就回来，然后就报这个恶信。到这一代人都过去以后，神这个时候要兴起一个忠心的仆人，就是约书亚。因为那时候摩西啊 已经在比斯加的山顶远远地看了迦南地，他也已经老迈，神把他埋葬在尼波山。现在时候也到了，该是有新的一代人要进去为主来征战，来得这地为业了。那么这个时候约书亚被兴起来，我们如果去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会有人就问这个问题，老是打仗啊，战争很残酷。但是我们要知道，实际上这个征战，这个战争对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来说，实际上是有一个属灵的寓意在里面。第一点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征战和逆境本来实际上是一种的常态啊。这个 battle, spiritual battle, 特别是我们指的是 spiritual battle 啊，和这个 adversity 是一种的叫做 normality 啊。先给大家看一个统计数字啊，这个两位历史学家啊 ，Will and Ariel Durant， 那么他们呢在讲这个历史的课程历史的研究当中，他们就讲说，在过去3421年当中，34个世纪还多啊，过去3421年当中，真正完全和平的年代有多少年呢？一共只有268年。也就是说，如果你看人类的历史，在过去这3000多年当中，绝大部分的年代都是有战争，都是有征战的。当然不一定是世界的大战，但是这里有局部的战争，那里有局部战争，甚至有的时候好几个地区同时有战争。这只是讲战争一件事情，如果要是我们再把各种各样的人为的和自然的灾难都加进去，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实在是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们人类处在患难里面。老实讲，我们今天活在北美，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我们应该非常非常的感恩，你说是不是？首先你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得天独厚，但是他们有的美国人他们比较更加的自豪一点啊，说这个美国北美大陆就是 Promise Land， 就是新时代的 Promise Land 啊，这个应许之地啊。但是我们不一定要走到那样的一个比较极端一点的这个声明，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国土啊 ，From Sea to Shining Sea， 确实是得到神许许多多的眷顾和祝福。五月花号，那些清教徒来美国，要寻求一片能够自由的啊，凭着自己的良心来敬拜神的土地，以基督教信仰原则来建立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很富庶，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很高，科技水平很高，甚至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很多最先进的科技都是从这个国家出来的，互联网啊，这个什么苹果手机是不是啊？最近我们说这个美国啊，商业卫星啊，这个载人飞船上天啊，还回收啊，我们只是随便的举几个例子，这国家得到神许许多多的祝福。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美国本土没有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本土也基本没有打，从南北战争到现在一直是和和平平的。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放眼望去，在这个世界上面常常这里那里国攻打国，民攻打民。那么也因为这样，美国人可能他们太舒适太安逸太富足了啊。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国家一手好像把这个世界建立起来一样，马歇尔计划。来美国有一点我最看不惯的就是特别浪费啊，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还没有买自己的教堂的时候，我指的是以前的教会啊。那么我们在一个美国教会当中啊，很多年，我们大家一起这个中国人背后私底下谈的时候，说他们好浪费啊，动不动然后教会里面看着很新的东西就丢掉了，然后就买更新的，然后 连那个音响的设备，连各种各样的设备，成堂的来换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我们说不能这样子啊，去看他们那个垃圾箱丢的东西，好多都是我们中国人可以卷回来用的。当然有一些你这个该买就买，该换就换，但是隔几年就是这样，隔几年就是这样子，好像不当回事一样。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尤其我们过过苦日子的人。我的爷爷啊，他在二战的时候曾经在军队里面啊，在国军，国民党军队。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是学医的，学医毕业以后呢，其实那时候真的是有机会到美国来，因为他读的那个是有一个拿到一个美国学位，也拿到一个中国的学位，所以到美国来是可以行医的啊。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啊，这个日本全面侵华啊等等这些，后来他就那时候大家都爱国嘛，就参军，作为军人，那么当然就在国军啊，我们现在中国的历史也承认正面战场啊是国军打的，所以呢他就在军队当中是做这个军医，做军医。但是后来啊一直延续到这个解放战争，然后到解放以前啊，或者叫沦陷以前啊，结果他们的整个军队然后被这个共军收编了啊，所以呢他还算是解放以前参加工作，还得一个离休的待遇，这就是后话了。那我爷爷在晚年啊，这个我常常去看望我的爷爷，寒暑假的时候我就发现老人家他生活非常的节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如果有时间呢我可以再给大家多讲，但是我没有时间。一个什么细节呢？就是啊，有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国内还不是用什么其他的一些高级的一些antibacterial 的那些抹在伤口上的东西，就是紫药水红药水，还记得吧啊，抹这个紫药水红药水。然后一般一抹紫药水红药水都是用棉签，用棉签沾一点然后抹在上面。我爷爷他不用棉签啊，他做医生很多年啊，他用什么呢？他用一个圆头的一个玻璃棒啊，就这么大概这么长一个玻璃棒，圆头的玻璃棒。他每次呢就是那个红药水瓶子这个打开以后，然后沾一点啊，沾下来以后，这不是这个棉签的，这个不是棉签，玻璃棒头上圆头嘛，他就沾着一两滴，他就滴在上面给我抹一抹。我说爷爷你为什么不用棉签呢？他说如果用棉签太浪费。这是件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事情，对不对啊？我小时候那时候虽然说是文革末期，但是也不至于好像中国人穷到这个地步，但是在这么一点小事情上面他就注意到啊。后来我意识到了，大概啊，虽然我没有确定，大概就是以前在军队当中做军医打仗的时候，兵荒马乱，什么东西都非常的稀缺，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即使是在和平的年代仍然有这样一种居安思危的习惯。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个时代呢，已经舒适安逸太久了，我们把很多东西已经当作是习以为常。神给我们好多的恩典，我们有的时候都忘记去数算了，太多了。但是这一次疫情一来不一样了，是不是？哦，人心当中许多的恐慌，许多不安，到底什么时候是尽头？我记得这个疫情刚来的时候，在美国刚着地的时候，哇不得了啊，商场里面货架一排一排的都空了，什么都被买光。然后有一段时间也不是很多了啊，但是我就去弟兄姊妹家。前不久刚才祷告会的时候，还有弟兄问我说：“哎呀，谢谢牧师啊，这个关心我们，因为弟兄在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分享说买不到酒精，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有酒精啊，还是从纽约上州那边带过来的。我也不是这个大恐慌的时候大家都抢货的时候去抢的，不是，我老早以前我就买了好多，然后家里的这个卫生纸也很多，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也很多。我在这里不详细跟大家分享是为什么， 但是我想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可是等到这个恐慌一来的时候，大家发现从原来从来都是在这个电视当中只看到了，只有在电视当中看到货架空了，买不到了，现在居然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连 toilet paper 都没有了。然后就是一件事情接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接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有一次祷告会，有一位姐妹来参加，基本上从头哭到尾，连跟我们分享啊，从国内来一位姐妹，分享这个疫情的时候，说在国内，因为在国内这个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后来她有机会来了，那时候来美国，然后美国这边疫情然后又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有一个讲法嘛，在国内是上半场啊，北美这边是下半场。前一段我们一家人要准备搬来北卡，我们纽约州呢是全美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大家知道吗？一开始啊，这个数字尤其在纽约市那边啊，数字蹭蹭往上上，那也连带着我们在纽约州我们所在那个城市死亡率有一段时间比纽约市还高。后来要搬家，很多的事情，然后弟兄姊妹就有问到我们教会，我们这边弟兄姊妹还有在当地那边的弟兄姊妹说，你知道吗？南方现在好多州这个数字也在往上走啊，越来越严重啊，你们还要搬家啊，长途啊，这边搬家公司那边搬家公司，然后许许多的事情不安全啊。我说没有关系了，国内是打上半场啊，我们这个纽约那边是下半场，然后到北卡继续打加时赛。其实感谢神，不管是在哪里，我们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境和问题，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提醒，在我们人生当中有这些的征战，有这些逆境本是常态。最近有一种讲法说，可能这个 coronavirus 这个新冠病毒新冠肺炎会延续一段时间，不会那么快就彻底的消除，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祷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晓得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这是我们下面要看到的。但是还有一句话要和大家分享，刚才我们说了，我们面对这周遭的事情，这世界上面的事情，我们太舒适安逸了。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生命当中长期没有经历属灵征战，你想想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会不会也像我和大家分享的，在那些富庶的国家、富裕的社会当中，好像很少经历磨难、战争、打击，人慢慢也懈怠了，慢慢也习以为常了，甚至我们属灵的肌肉也松弛下来了，我们的警惕性、我们的警觉性也放松了，这个就更麻烦了。好，那么一方面我们讲到说，这个征战和逆境实际上是基督徒生命生活当中一种的常态。上个礼拜和大家分享，作为基督徒这个字在整个教会历史上也常常意味着为主受苦，常常意味着我们要受逼迫。你说，哦呀，好可怕哟！我们要看第二点，应许之地就在前面。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美好不美好？美好。实际上神对约书亚所讲的这番话，就是38年以前他和加勒还有另外10个探子在那个迦南地走一圈，从南到北，从北到南走一圈，他们都看到过的，已经亲眼看到过的。有的人只看到那个巨人，只看到那个坚固的城墙，只看到那些难处，但是也有的人看到神应许的美好。 这是要我们从属灵眼睛当中才能够看得到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应许之地离我们好近好近，加底斯巴尼亚，往前走就进入到迦南美地。在这一段当中，约书亚他们已经在约旦河的来到约旦河的边上，很近了。约书亚跟以色列人怎么说呢？说我们再走三天的路程，就是在这第一章当中，再走三天的路程我们就进去了。好可惜，多绕了38年，已经非常的近。我们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其实越是看到今天许多这些的疫情恐慌不法之事日渐增多，天灾人祸，弟兄姊妹，我们要越知道主来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近了，不远了。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黎明之前会有那样一段的黑暗，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凭着信心的眼睛穿透黑暗看到光明？还是我们被黑暗击倒？还是我们被逆境吓怕？还是我们在这恐慌当中随波逐流，跟着世人一同惊慌失措，甚至于我们不能够再认定我们的主？这样一个应许之地，不单是讲我们一般一说到永生啊，一说到永生，大家就觉得是我们死了以后然后进天堂。那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说，在今生今世我们就已经得到永生，已经进入到神的应许的美好当中。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耶稣说我来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生命，丰盛的生命在今天就已经开始，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在这些的逆境逼迫打击恐慌当中更加显出它的宝贵。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 without， 就是没有这些的难处，没有这些的患难的信仰，而是 in spite of， 尽管有这些的逆境和难处，这是我们信仰的宝贵之处。要晓得应许之地就在前面，很多时候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第三点，从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主题叫做刚强壮胆啊，进入应许之地。神在第一章当中就跟约书亚说要刚强壮胆，而且是多次的跟他说要刚强壮胆。首先我想一点有点啰嗦了，是不是？你不讲一次就完了吗？啊，如果我们去看这整个一章啊，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大大壮胆，不断在那讲，不用这么啰嗦呀。尤其是这是约书亚呀，已经都去迦南地走过一趟了，他都没有害怕的。好啊，第一点，那个时候没有害怕，不表明现在他不害怕，而且现在他是承继摩西要做领袖，带领整个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要面对强敌去征战。人都是有软弱的地方，所以神不断地跟约书亚讲，而他不单是跟约书亚讲，也是跟所有的人，包括你和我，今天在对我们讲，要刚强，大大壮胆，不要惧怕。那么，这个刚强壮胆呢？原文当中，希伯来文当中呢，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刚强这个字呢，啊，翻译的是非常好，就是 be strong。那么在希伯来文当中，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同样这个字还出现在一个地方，出现在哪里呢？就是摩西去见法老，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这段 背景，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跟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神讲了，法老就怎么样呢？法老就自己心刚硬，是不是？后来我们看到神使他心刚硬，或者翻译成神任凭他心刚硬。法老心刚硬，刚硬那个词和刚强，这里刚强壮胆这个词是同一个字。所以不单你刚强，你要知道你的敌人也刚强，他也很刚硬，那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比他还刚强。所以中国讲狭路相逢勇者胜，是不是？两强相争勇者胜，我们只有比他更刚强，你才能打败他。不能一在刚强敌人面前，我们自己心就消化了，我们就退缩了，那你就自己就失败了。是刚强这个字。那壮胆这个字呢， be courageous 啊，或者是不同的版本，有的版本翻译成 of good courage， 这个字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所以有的原文的这个解经就把它翻译成叫做 be alert， 很警觉。这个壮胆啊我们要有勇气，也可以翻译成要警觉，像一个侦察兵，像一个哨兵，像一个精兵。因为我这个参谋军嘛，当过一年的兵嘛，所以我知道我们真的是晚上有去放哨站岗啊，当然那个放哨站岗都是闹着玩了。你在陆军学院里面，对不对？然后这个大门口也都有哨兵，然后每个区队楼门口还都有哨兵，这个谁没事来到你这儿来摸岗哨呢？和平时期，我们还讲和平时期，但是军队里不行，和平时期也要比 on alert 啊，要刚强，要壮胆。军人就要有这种素质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啊，我们都是神的属灵的精兵啊，这样一种素质。那但是我们那些哨兵干什么呢？哎呀，真是不堪呐。因为办公室呢都有一个电话，有时候你还流动着这个游动哨，然后这个走一走啊，到饭堂走一走啊，前面后走一走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就那个电话呀，这个中队的办公室的电话，那个中队办公室的电话，然后晚上也没人嘛，就在那开始讲电话，然后等到这个教官一来查哨，有一次真查到了，然后中队开会的时候，教官把我们狠训了一顿，拿着电话在那里去聊天，在那里去吹牛啊，因为那个河南话叫吹牛，就是北方侃大山的意思。这是军人吗？啊，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有一次更可笑。怎么样呢？到了这个要这个交接班的时候嘛，啊，两个小时一岗，两个小时一岗，然后就要去把那个人叫，没了，这个人没了啊！去换岗的时候，这个人没有了，哇，把大家吓死了。那次正好呢，我也是在这一个岗。然后呢，旁边那个中队人来找我们，说不知道怎么办了，少了一个哨兵。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找啊找啊找啊，也不敢，一开始不敢去跟这个中队长去报告，因为知道大概不会是被人家摸岗哨给摸掉了，不知道跑哪去了。结果你猜跑到哪里找的？每个中队前面不是这个冬天嘛，然后呢有那个冬储大白菜，冬储大白菜上面然后弄个草席子，他可能太困了，钻到那个大白菜堆里面，草席子还在身上，跑到睡觉去了。这叫什么当兵的？所以我们想想，这是开玩笑，一点 alert 都没有。那么好，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属灵的精兵啊，我再反复强调，是这个疫情来啊，不全是坏处，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不全是坏处，给我们很多提醒，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 wake up call。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不太常常提悔改，教会祷告会里面我一到这个悔改 ACTS 到 confession 那个环节，这个认罪那个环节，大家有时候就哎呀忽略带过算了。后来疫情来了，我们教会里面，我说以前教会老弟兄每次一祷告的时候悔改，我们要悔改，这提醒我们要悔改，哇，这个事情让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疫情来了，有的这个年轻人本来已经都离开家了啊，都上大学了，回到家没地儿去了，跟爸爸妈妈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小孩子也是这样子，是不是啊？有更多的居家的时间啊，其实疫情对我们也有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其中还有一个益处就是什么？让我们要警醒，让我们要警醒，就好像是我们跟弟兄姊妹常常说，因为一讲到苦难题目呢，有些人不愿意听， 啊，逆境属灵征战不愿意听，讲到柔和谦卑，讲到恩典慈爱怜悯，这些比较喜欢听。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包括在这个网络上面啊，屏幕前的弟兄姊妹们，我讲一个故事，大家一定都阿们，一定都明白，都懂得。我常常跟那些做父母的大家一起分享，北美长大的孩子蜜罐子里泡大的，是不是要什么有什么，生活太优厚了，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啊，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啊，然后对父母还不尊敬。我说把他们送到中国去啊，再狠一点送到非洲去，南美也可以，短宣不用多两三个礼拜，到那个你别到上海，别到北京那些地方，到山区，到穷苦的地方，每天没有热水澡洗，吃饭就是那些的老乡吃什么你跟着吃什么，睡的那个炕，你知道我到国内有的地方短宣睡那个炕啊，真是有跳蚤，然后起的身上都是包。我就跟那个弟兄姊妹说，我说这个我不是我金贵啊，不是这个，我真是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一讲要讲一天呢。弟兄姊妹然后就说了，说我们皮厚你的皮薄，然后就买那个这个什么雷达，一瓶一瓶的那个雷达喷，把那个床上面给我喷的哪儿都是这个是，然后呢虫子是没了，闻那股滴滴味味儿，就短宣队就送到那里地方去两三个礼拜，回来以后我向您保证，这些在北美长大的孩子吃什么都香，整天跟你说 Daddy Mommy Thank you， 特别 appreciate， 您说是不是？弟兄姊妹点头嘛，对不对？到哪里一问大家都点头。所以有时候我们吃点苦，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对我们有些的提醒，这是好的，叫刚强，要壮胆， be alert。 好，下面第一点，为什么刚强壮胆？神已经讲了，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知道，最重要一点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 God with us， 不是我们自己人有能力，不是我自己胆大，不是我自己鲁莽。哦，以色列人也曾经鲁莽过，他们也曾经自己刚强，自己里面凭着肉体刚强，大家记得加底斯巴尼亚那个故事吗？对不对啊？神一发怒的时候，以色列说好打，一打就输。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因此我不惧怕。第二点，神赐予，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的刚强是神赐给我们的，同时这里也特别的宣告，胆怯的心绝不是从神来的，因为圣经明讲不是神给我们的。箴言第二十四章那里讲，我们患难的日子若胆怯，怎么样？力量就微小。所以其实胆怯是我们在面对征战，面对这些逆境的时候，胆怯是一件最划不来的事情，而这是来自人，不是来自神。给大家做个见证吧，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真的啊，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胆小的人，胆小到一个地步，我小时候非常怕黑，一个人不敢走夜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家那时候生活条件很不好，就住那个平房，住平房呢，然后后来我又有个妹妹啊，那个平房特别小，就是一间，而且我们那个单位后院那几排后平房叫做鸡窝，真的叫鸡窝，就是意思就是像鸡窝那么破烂。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各家都养鸡啊，因为到了文革末期稍微的这个松，这个宽松一点，然后各家就养鸡，但是这资本主义尾巴啊，隔一段时间然后单位就派来的大鸡队就把各家的鸡都给抓走，说你们这个地方是鸡窝啊，所以就出了这么一个典故啊，一下雨地上都是泥泞，家里的房间小到一进门就 就上炕，就那么一点的空间，床前面就那么一点空间。所以呢没有办法，各家呢又在外面再接一个更破烂的，用碎砖头接一个更破烂的半间房，叫外屋，也分里屋外屋。爸妈说你住到外屋去，我晚上睡不着觉，整晚睡不着觉，非常的害怕。这样中间还隔着玻璃有门，不行，胆子这么小。信了主，在教会服侍，然后啊，我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美国教会当中聚会的时候，那个美国教会教堂非常大，后来我们自己买那个教堂，买那个教堂也比较大啊，这个有些地方都空着，用不了，我们都要租给别的教会。有两个，现在有两个教会在租我们的那个教育楼，一个租二楼，一个租三楼啊。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啊，现在是上午崇拜，以前因为我们用美国教会，所以要下午崇拜。到冬天的时候，那个周聚会完了，一片的漆黑，人都走光了，我要各个房间各个房间去帮他们都走一遍嘛，看一遍啊 ，lock up， 到最后全都是黑的。后来我发现一件很奇异的事情，把我自己吓了一跳。怎么吓一跳？我怎么不害怕了？这不是单纯只是说你年纪大了，不是啊。有一次有一对夫妻，他们呢在我们教会受洗的，这个刚信主不久，也比较年轻，然后结束那次他们陪我到最后啊，这个跟我谈一些事情，等到我要去最后摁那个 security code 嘛，把那个密码输进去，然后就最后 lock out 就出来了。哎，就那个姐妹在那里，她先生不见了。我说你丈夫呢？她说已经在外面等着了。我说怎么她先生在外面等着了？然后他说：“我小声告诉你啊，你可别跟他说啊，他害怕黑。东北大小伙子，比我高一头，高一头。那时候他刚信主不久，他说怕黑。其实我说我也怕黑呀、啊，不过后来我怎么不怕呢？我知道了，这不是人自己，这是神与我同在。有时候我突然会冒出一个念头来，这边有没有歹徒？会不会闹鬼？”每次凡是这些念头出来，我就知道这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从魔鬼来的。然后就做一件事情，特别特别简单，就做一件事情，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念头赶走。主耶稣啊，你帮助我，不知道多少次喊主耶稣的名字。我的女儿老大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18年以前，因为我女儿今年上大学，18年以前，那时候我们到Rochester 去职堂，当时第二年，实际上是第一年的年尾，就是2001年的年尾的时候，啊，我们夫妻有一个习惯，喜欢参加，在圣诞夜的时候参加圣诞的这个 Christmas Eve 的一个 Candlelight Service，因为原来在读神学的教会，在那边做执事、服侍、学生团契，我们就每一年都有这个 Candlelight Service。后来到了 Rochester 没有华人啊，美国人教会当然有，没有华人的。Candlelight Service， 我们说开车1个小时，我们再往西1个小时，哪里呢？水牛城啊 ，Buffalo 那边有华人教会，我也认得那边的弟兄姊妹和牧者，咱们去参加他们的12月24号晚上的 Candlelight Service。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咱们早点走啊，去哪儿呢？大瀑布，尼亚加拉大瀑布啊，夏天的、春秋的已经看过，至少看过，那时候已经看过1、2次跟2、3次了。”冬天的没见过，搬到 Rochester 离那很近，去看冬天的大瀑布，所以我们就走了。没有经验啊，你在这个大湖区，我们那个地方北边就是湖，西边也是湖啊，那个 snow lake effect snow 是非常厉害的。没去看天气预报，离开 Rochester 的时候呢，是这个晴空万里，快开进水牛城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前面一片乌云。那场雪下了几天，加起来7尺厚。如果您现在去到网上去搜的时候，您知道7尺厚。后来到前两年，水牛城下一场8尺厚的雪，把那个记录又打破了。7尺厚，我们看完大瀑布，天已经就快黑了，我们就往他们的那个教会开，啊，快开到这个水牛城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就是完全黑了，在路上非常的不好开，有一辆车突然要出去这个出口。从我的前面 cut in， 然后还踩刹车，因为他要出去。结果呢，我也那时候也是开车还经验不够，我就跟着一踩刹车，车子就失控，立刻180度的转弯。你想想，圣诞前夜的晚上， 高速公路上交通很繁忙的，一辆车接了一辆车，非常的感谢神。我们一家三口，因为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我是开的最右边一条路，一甩呢，他不是往左边甩，往左边甩人就没了，是往右边甩，一下就冲到雪堆里面去，然后隔着雪撞到那个护栏，突然看到怎么所有那些车灯都冲着我们就过来了，明亮的不得了。就在那个紧急的关头，车子突然失控的时候，我说我的太太这个属灵生命比我强，我当时我也开车我也紧张，我就听到他在旁边喊一声主啊，就这么两个字，然后就是下一幕我们还活着，这个车灯就冲我们过来。哦，那一次我真是意识到了，当我呼求主名的时候，再危险再艰难，你求告他的名，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但弟兄姊妹你要听好，不是说我每一次我遇到车祸，不是说每一次我失业，不是说每一次我生病得癌症，我一呼求主名叫耶稣两个字然后就立刻就好，不是这个意思，是说耶稣基督负我们的责任，他保守我们，他恩典够我们用，他挪去我们里面那个胆怯的心。当时我整个人都软了，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样，然后下一步神就差派有这个经过的司机，然后有警察，后来我们到他们教会去，还能够开到他们教会，参加完了这个烛光的敬拜，弟兄姊妹说在我们这儿住一晚吧，我们说开回去，我又开了几个小时，本来一个小时路程开了几个小时开回去，因为在路上只能够开20迈，高速公路只能够开20迈，甚至有时候20迈都达不到，我又开了回去，神保守我们直到今天。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有时候回想自己跟随主这些年，信主越久胆子越大，不是鲁莽，弟兄姊妹听好，一定不是鲁莽，而是真是里面相信知道神赐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心。第三点啊，神还指引我们啊，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到第八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刚信主不久，在教会参加诗班，有一首诗歌就叫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啊，有弟兄姊妹唱过吗？听过吗？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啊，当时我们就唱这首诗歌，后来知道这首诗歌是从约书亚记第一章啊第七到第八节，第八节这里来的。这里后面神给一个应许，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喜欢后面这个词叫亨通凡事顺利，但是你要看上下文，要看前面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是在各种各样的逆境里面，我们要刚强，要壮胆，要好好的谨守遵行主的话语，你满足这些条件，如此我们的道路才能够亨通凡事顺利。那我们是不是真正行在主的旨意当中？我们对主的话语，对这本律法书，是不是真的宝贵到一个地步，不离开我们的口，不离开我们的心，常常思想谨守遵行。所以这也是啊，为什么刚才一开始有给大家稍微做一点解释，很愿意每个礼拜讲到之后都给弟兄姊妹一节的经文，也不要多，太多了大家可能这个 handle 不了，受不了啊，要求太严，就一节经文，这一个礼拜我们能背就背，不能背哪怕默想都好，好好的把这句话摆到心里面，把它吃透了，让它不离开我们的口，不离开我们的心。那么一个礼拜一节，一年就是52节，10年就是520节，好宝贵的一笔财富。也只有这样， 我们把神的话语真的摆在心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不要得罪神，免得我们得罪他，我们才能够知道在遇到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兵器在哪里，是不是啊？才能知道在遇到各种不同的抉择的时候哪一条是正确的道路，免得我们走偏，才能够在我们面对黑暗的时候知道光明在哪里，我们的指引和方向。所以刚强壮胆是有内涵的，不是说我要刚强，不是我自己操练练胆，不是，是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是知道我们的神赐下来刚强的心，是知道我们的神以他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第四点，这一点呢实际上是需要展开讲，但是今天不能够展开讲，没有这个时间，可以单单就这个题目讲一整堂可能都讲不完。为什么叫要做神的渔民？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第一章有一个细节，约书亚对这两个半支派，叫做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拉西半个支派，对他们说，说你们要追念摩西曾经对你们吩咐的话。基本上我不把这一段都读下去了，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曾经跟摩西提过条件，说摩西啊，我们看这个约旦河东，这个约旦河的平原呢挺好的，那时候不太在旷野漂流漂流转了转转转，他说我们以后我们就想定居在约旦河东，我们又不过约旦河，不要在这个约旦河西那边给我们分迦南地了啊。摩西答应他们了，但是有一点，怎么样呢？你们要过约旦河，帮你们的兄弟去打仗，得下来迦南地以后，你回到约旦河东，然后把约旦河东的地分给你们。那约书亚基本上这段话跟他们说，就是说你们要做到这件事情，去打仗的时候跟你一起打，打完了以后你回到约旦河东，然后来退守。我们要知道，这首先我们要强调，这两个半支派的流便支派、加勒支派和马拿西这半个支派的人，他们所讲的比那些当时我们要回埃及，是不是埃及有韭菜吃有大蒜吃，比那个要强，他们没有要回埃及，他们甚至主动讲说我可以到迦南地去帮忙打仗，他们不是像那些人说在埃及做奴隶太久了啊，把这个做奴隶当成常态了，是不是、啊、已经失去了属灵征战的斗志了，一遇到困难遇到难处的时候又回到埃及法老为奴的法老手下为奴那个状态，他们没有是这样子。可是啊，如果你仔细看解经书，很多的解经家很多的牧者身上提醒我们，这两个半支派还是有很可惜的地方。可惜在哪里呢？你已经都到了迦南地，你都跟着打了，打完以后迦南地约旦河西的地他们一寸都没有，就这两个半支派到迦南到约旦河东，最后慢慢慢慢的大多数就淹没到历史里面去了。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整本圣经的历史，我们如果去展开讲，实际上整本圣经历史是一个叫渔民的历史， remnant 这个词特别特别的重要，是一部渔民的历史。约书亚和加勒就是渔民，对不对啊？就这两个，其他都倒闭旷野啊。然后这十二个支派，两个半支派渔民了啊，不止这个，两个支半支派淹没在旷野里面了。然后分南北国，北国很多最后也是最后变成撒玛利亚人了，但是那些支派当中，包括这两个半支派当中，还是总有一些人跑到南国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后来为什么南北国慢慢的这个人口越来越接近了，就这个道理。 remnant 有些渔民他们愿意去敬虔的去跟随神，然后被掳以后巴比伦回来的你去看也是很少，波斯王古列下令回来也是很少，好多人最后又在巴比伦在波斯那里富庶安逸，不想回来了。直到以色列人，哎，我们其实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时间，不能够每一次都拖堂，这个太不好了，刚一开始讲到就老拖堂。 你看近代的以色列人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我们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600万人死在希特勒，但是斯大林也杀了很多犹太人，整个是移民。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徒还是做神的渔民，每一次各种各样的试炼来临，进化论的思想，工业产业革命，文艺复兴，共产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所有这些思潮进来以后，侵入到教会当中，很多人在信仰上站立不稳了，摇摆了，新派神学，自由派神学，在今天的这个社会越来越悖逆背道，好多人信仰上摇摆站立不稳了。神要的是渔民，还是给大家讲个故事吧，拖一点堂就拖一点堂。我来自纽约，上周纽约上周呢有一样的土特产啊，这个非常的有名，就是 maple syrup 枫糖浆啊，但是纽英格兰加拿大也都产，所以呢每年这个短短的枫糖浆不是每年都有的啊，只有短短的这个一段时间啊，应该是开春那个时候，那么你就去这个很多 maple farm 啊，他们就种好多的这个枫树，然后就收割这个枫糖的，开始是汁水，还不是枫糖浆啊，是汁水叫 sap， 你要把这 sap 一桶一桶的，然后就烧啊，用火这个底下烧，然后把它浓啊，这个水蒸气蒸发走了以后，然后把它浓缩，然后就是枫糖浆。你可以去参观，然后可以去买这些这个 farmer 他们做的枫糖浆，味道特别的纯正，所以每年呢也成为一个那个时候的一个活动。我就去参观这些的 maple farm， 然后有一次。有一个这个农场 maple farm 农场的这个农场主，这个 farmer 他就给我们在讲这个时候，他说现在呢因为常常要烧木头，要烧很多很多的木头啊，所以也不环保，然后也很贵。他说呢现在有些新的技术啊，有一种技术叫做什么呢，叫做 reverse osmosis， 这个词我总是发音不准啊，就是反渗透法啊，就一层膜，海水这个变淡化，就用这样一种反渗透膜啊。他说用这种反渗透膜可以用在制造枫糖浆上面，就你把它过滤以后呢，然后大部分的水就过出去了。所以一般，然后他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说一般情况下大家用反渗透膜都是什么呢，都是渗透出来流出来那个东西是很轻的，我们觉得是很轻的，是很好的，是不是 啊他说我不是，他说凡是我们制造枫糖浆的时候，他说我要的是流下来的。今天这个世界好像是要筛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思潮，各种各样的理念去试炼我们，去引诱我们，我们觉得好像啊，这些新奇的东西我们就跟着走了，像那些跟着随流走的是不好的，神要我们的是留下来的，留下来好像是那古板的，是守旧的，是不开化的，是太保守太传统的，不是，神要的就是这些留下来的不改变的 remnant。最后一点，学习属灵的榜样摩西，这里呢已经啊，我们讲到圣经当中这一章很多次提到摩西，提到刚强壮胆，提到摩西，凡是圣经里面多次提到的一个概念，不是在那浪费笔墨，神在强调一件事情，一方面强调我们的刚强壮胆，还有一方面在强调就是约书亚他做这件伟大的事情是站在属灵巨人的肩膀上面，有摩西在这里为他做榜样，有摩西的属灵的经历供他参考和学习，有摩西已经为他铺平了道路，而神也告诉他摩西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就照样与你同在。还有最后一点，摩西也有他的软弱，也成为我们的见解。所以学习属灵的榜样不一定完全所有都是从正面学，也可能从他们的失败软弱跌倒当中来学习我们如何刚强壮胆。 好，最后给大家这一页啊，一定要显示出来，让我们的刚强壮胆成为每一天的属灵的操练，不是单单只是在口头上，不是单单的讲听就完了，我们要操练。怎么刚强壮胆？明天开始我到商场去买东西我都不戴口罩，不是，那不是刚强壮胆啊，那是傻。我们的刚强壮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困难当中，在逆境当中，我们不失去我们的平安，不失去我们的喜乐，让主的话语做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知道操练神的同在，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让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世界没有办法夺去，让我们更知道在这困难当中我们要征战，要去传福音拯救灵魂，要记得法老再刚硬，神比他更刚硬更刚强，不是刚硬，我们也要做到，我们的敌人猖狂，我们敌人好像很可怕，我们比他更厉害。约书亚记一章第五节的后半段啊，后半句到第六节的前半句啊，我们这次这样来背：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了，一旦刚强壮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有人说，进入2020年。似乎就没有什么好消息，也有的人说进入21世纪好像也听到的竟都是一些可怕的消息，911大地震、大洪水、海啸、核灾难，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这世界在不断的堕落败坏当中。主，在这样的艰难里面，我们回到主的面前，主您不但引领我们得胜，而且让我们能够得胜有余，主你不但让我们能够经历在主里面丰盛的生命，我们还要把这样丰盛的生命传递给我们周遭那些在苦难当中的灵魂。主您不但把你的话语赐下来，让它成为我们顺境当中的引导，也成为我们逆境当中的安慰和力量。主，感谢您让我们的信心在这试炼当中显出它是更加的宝贵，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刚强，能够壮胆，能够警醒敬虔的活在主的面前，因为主再来的日子不远了。让我们不做昏睡的基督徒，让我做主你自己属灵的精兵，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